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大概第四次或者第五次讲到了，但是每次讲到我都会有一个故事做背景，那今天我们也会再讲一个故事啊。那上个礼拜何弟兄和赵问我是在讲什么题目，我说我在想两个题目，一个是从约拿书看神的爱，一个是主的再来。大家知道主的再来这个题目很大，我说对，主的再来这个题目是很大。后来我回去又想，神的爱这个题目也很大。那后来想，还是这个跟这个约拿书这个准备比较多，所以我说还是选这个题目好了。所以从约拿书看神的爱。那神的爱，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啊，神的爱什么？我们用笔是写不完的，所以我也只能是这个叫管中窥豹，只能是通过约拿书呢，这个稍微略微看一下我们神的爱怎么体现在约拿的身上。那我今天要讲三点，开门见山啊。第一点，神爱我们。第二点，神很爱我们。第三点呢，大家知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啊，又看过我的讲稿了。很好，神，我要让大家记住，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那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讲述神的爱。第一方面是什么呢？第一个方面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第二个是神呢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这是神的爱。第三点呢，神有忍耐有温柔。那首先我要讲一下这个约拿书的背景啊。约拿书它是叫做小先知书，大家知不知道叫小先知书？圣经里面有多少个小先知书啊？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啊。那小先知书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先知是二等先知比较差劲的小先知啊，他是说啊，因为他写的篇幅比较短，所以他叫小先知。你看圣经里面有大概有在圣经里面有十二卷小先知书，都比较短，像是约拿呀、弥迦啊、拿鸿书都很短啊。那约拿这个人呢，他是神的先知。那他这个约拿书第一章就写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尼泰的儿子约拿。那说明什么？这个人是个真实人，并不是神，这个并不是这个一个神话故事啊。这个人在啊圣经里面其他书里面也出现过好几次。第一个就是那个列王记下14:25，就有写过这个先知。就这个先知不仅是在这卷书里面，这个先知在其他在旧约历史上面是有，确实有这个先知，有这个人啊、在列王记下。还有刚才何弟兄有祷告说到什么呢？耶稣也有提到过约拿几次，提到过约拿。那所以约拿这个先知是个很重要的先知，但是我们往往更多的是想到说以这个撒母耳啊，这些大的摩西啊、以利啊，对不对？往回忽略这个约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啊。那我们这卷书约拿书它的小先知很短，只有四章书呢。那大家像我 ABB 都知道什么呢？我说约拿的故事他们知道，那个大鱼的故事知道吧？一个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去了，然后又吐出来，是不是？那这本书不是讲那个神迹啊，应该都不是讲那个主要神迹。这本书里面讲提到的名字最多的是谁的名字呢？是谁的名字啊？知不知道？这个书里面约拿还有谁说提到最多的名字是谁的名字？耶和华。好，但我们可以数一数啊，你们下去数一数啊。约拿提了18次他的名字，那耶和华呢38次，那鱼呢应该更少一点，我想。还有尼尼微啊。那么这本书你看他提耶和华提了38次，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本书要告诉我们耶和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啊。那故事的开始是什么呢？是约拿呀，神呢让约拿去啊尼尼微去什么呢？去传神的话语。 说你要去尼尼微啊，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是吧？那约拿你可以知道，约拿他不去，谁让他去他不去，他胆子大不大？你看神跟他说，你要去尼尼微跟我讲话，跟那里人说他们的恶啊达到我面前了，意思是什么？让他们小心点，对不对？让尼尼微你们这些人都小心点，你们要悔改，你们不能再这个样子了。那约拿呢听了这话就赶紧跑，他不敢去，他不是不敢去，他不想去。为什么呢？这一个从后面可以看到，尼尼微这个城啊，也就是什么呢？是个罪恶的城。我们圣经里还有一个小心思叫拿红书啊，就是讲尼尼微这个城的啊。神多次的讲这个尼尼微的罪恶如何达到他的如何的深重，那些人里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些人那这个尼尼微呢，按照现在来说他是叙利亚的首都，他跟呢犹太人啊是敌国，是敌人，也说他多次的这个侵占这个犹太地，这个杀害犹太人。那约拿是个犹太人，所以他愿不愿意去那个敌国去传讲这个福音呢？他不愿意啊，他想说神啊，我就是要他们不悔改，最好你把他一次全部毁掉，对不对？神就把他们灭掉算了，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呢。所以呢约拿呢就不肯去，他就不肯过去啊，警告那些以尼尼微人，谁让他往他失去，他就怎么样呢？谁让他以尼尼微去，他就往东走，他就往西走，往他是跑。那跑呢，他就去坐船，结果坐船呢，神当然不会放过他，你跑，你再怎么跑，你也跑不出神的手掌心，是不是？好，他就跑到那个，跑到船上去了，跑到船上去呢。突然海上就起了风浪，起了风浪啊！那些水手可能一看这个风浪太大了，水手也招架不住，因为水手们啊，都是长期在海上面呢、这个工作人，应该是对那个海上这个风浪都是很了解的，对不对？那到那个时候，耶和华起这个风浪啊，可能实在是太大了，他们自己都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只好求自己的神。有没有用啊？没有用，那都是外邦人，他们都有偶像，对不对？都有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都有自己的菩萨，都有自己的观音。结果求了半天，那些水啊，海水啊，风浪还是很大。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好把海里面那个船上的东西就扔到那个海里面去了，因为心想救命要紧，这些货物嘛，对不对？这是身外之物，那都是想的是身外之物，这是钱财，先把丢掉。可是呢那个风浪还是不止，那大家就开始抽签呢，看到底是谁啊引起这个风浪。大家一抽，抽到约拿了。这个古代这个抽签还蛮灵的啊，一抽就抽到了啊，就知道是约拿啊。我们现在就不灵了啊。这个抽签呢，这个事情在箴言里面有提到过，16章好像有一次和林姐讲过，这个16章33节啊，这个牵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这签我们抽签时我们在抽，对不对？但这个事情是耶和华的定，但是以后啊，但是新约里面呢、五旬节以后啊，就再也没有这个抽签的这个例子了，再也没有人提到说抽签这个事情了。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抽签了。那大家就问约拿这个先知啊，你是哪里人啊？因为抽签抽到他了嘛，就说是因为他引起这个风浪的，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了啊，这个圣经第一章第9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话就那么一句话，但是有很多意思啊。第一，他是希伯来人，我想当时那些人都知道希伯来人是什么人，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希伯来人，这个是神的子民，这个摩西曾经有过红海，有带领过他们出埃及，这些故事他们可能都知道。 那他说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人。那耶和华有什么特点？第一，他创造了沧海，那海是他造的，所以在海上的风浪是不是由他管呢？是不是？他跟外邦人讲，这海呢是神造的，是耶和华造的。第二，他不仅造这个沧海，他造什么？造旱地。那些人当时最想的是什么？最想看到的是旱地，对不对？恨不得一下就跑到岸上去。好，他说神也是造旱地的神，我这个耶和华是造旱地的神。第三，他是天上的神，他不是地上的神，他不是人造的神，他是在天上的神。所以这个约拿其实他想逃避耶和华，他不想传福音，他不想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啊外邦人，他希望外邦人都毁灭，对不对？这是犹太人敌人更都毁灭。那但是他这个人，这神也很幽默，对不对？神其实就借他这一句话就传福音了，就传那个福音。他这句话一讲出来，你知道吗？那些人就什么反应呢？大大惧怕。这是圣经里写的，他们就大大惧怕。前面他们遇到那个海浪的时候，他们只是写圣经上说是他们惧怕，但这一听说是耶和华，他们是大大惧怕，因为他知道是耶和华在兴起这个风浪。那这些人呢，马上就什么呀，就很害怕。你们就看到什么？他们就悔改了。他们怎么样？他们首先要跟耶和华祷告了。他们马上就祷告。像我们这基督徒有的时候刚信的时候总不敢祷告，都不肯开口祷告，对不对？都就不知道讲什么。但你们看这些外邦人很会祷告，你看才刚刚说这么一句话，他们就马上祷告耶和华。他说啊，耶和华，这第十四节说了，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着无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好了，这约拿就跟他们说了，所以你们要把这个海浪平息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丢到那个大海里面去。那这个外邦人还其实对他还是挺啊有恻隐之心，你知道吗？很关心他。刚开始他不肯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对不对？他们刚才想什么办法？你们看，他们刚开始竭力的荡桨啊，看能不能有别的办法，不把他丢到海里面，能不能让这个船的那个平安到岸。从这里可以见到，这个约拿跟外邦人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约拿那个时候心里很背叛，很这个背逆神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背逆之心，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恻隐之心。他想说你外邦人灭掉就灭掉，对不对？我才不管你这个死活。但你看看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很担心他的安危啊，对不对？因为约拿自己说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好了，但那些人说不可能，心想说我把丢到海里面你肯定会淹死啊，对不对？所以他们还想别的办法，能不能这个两全，这个能保住你的性命也能保住我们的性命。那最后还是不行，所以他们就祷告了，他们就开口祷告了。那他们就把这个约拿就丢到海里面，因为想说丢到海里面这约拿肯定死啊，对不对？这肯定是，所以他们说祷告不要使这里无辜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哎，真神奇啊！那约拿一丢到水里面，扑通一声，水就平静了。然后约拿去哪里了呢？神啊，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啊。耶和华那个圣经上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因为神呢也准备好一条大鱼等着他了，嘴巴张开等着他，然后他一丢，正好丢到这个鱼的肚子里去了，神奇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什么呢？你看一条鱼它都听神的话，谁让它把嘴巴张开它就把嘴巴张开。那约拿这个人呢，他就不听神的话，知道吧？他就在跑啊，就在背逆神。好，那我现在开始讲第一点了。第一个方面，神的管教，神的管教。那耶和华呢，那个约拿想跑，但是呢耶和华呢不让他跑，就用一个鱼呢把它抓起来，就把它吞到肚子里面，不然跑不了了。他只好就待在那个大鱼肚子里面。那这个神呢，你想想神为什么要管教他，神为什么要管教他？神可以说约拿，你不想传我的话，对不对？ OK， 我换一个人，对不对？我干嘛飞那么近那么大劲，还专门给你招一条鱼在那等着你，还把你吞下去。实际上圣经上面有多少有提到是什么呢？这个新约里面我们有提到什么？说主所爱的 他的什么管教，是不是？我们来一起读这个圣经好不好？这个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十二章五节我们一起读。新约十二章五节，大家看到没有？在新约两百三十七页，大家都看到了吗？好，我们那个，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好吧？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第五节，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会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的，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好，读到这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什么？上面说什么？神所爱的，主所，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句话给我们一个什么？其实我们应该因为这句话感谢神，知道吗？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如果你在生命中如果遇到了神的管教，你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说明什么？说明你得救了，说明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不如爱你，他不管教你，有祸了，说明你神根本不爱你，对不对？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当时我们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就像我吧，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也有这个遇到难处的时候。但是当我看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回想，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来我是真的得救了，因为他管我啊。他真的管我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小孩子，我们知道有父母有小孩的都知道什么，小孩子最怕的是什么？你打他，他叫我打 ABB 啊，你说用棍子打屁股啊，他不怕，其实打了就忘了，每次打完就说你怎么又忘了，他又忘了。但他怕什么呢？怕不理他，你说我不理你了，我不跟你讲话了，哎，他就怕了，你知道吧？他就怕了，因为你不跟他交通了，你不跟他交流了，你跟他隔绝了，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神如果跟我们隔绝了，这应该是我们最痛苦的地方。神说没有给我们钱财，没有给我们物质的东西，这还好，其实这个不太重要，对不对？神要说我根本就不理你了，你在祷告跟我讲我都不理你了，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我们应该最觉得最痛心的地方啊。我不光对我儿子这个，我这个有这个关系啊，我跟我老婆有这个关系。如果说我老婆说突然不理我了，哎呀，我痛苦死了，你知道吧？他如果说骂我讲几句话还好，对不对？他好歹他讲话啊。他如果说我根本不想跟你讲话了，哎呀，我心里痛苦啊，怎么办？怎么办啊？是不是？实际上这个关系我们可以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神，我们祷告，神根本不听不理。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痛苦，那我们就要悔改，我们就心想说，神为什么不理我们呢？神为什么不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我们有什么事情没有讨神主的喜悦？是不是最近我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做好，你知道吧？让我们时刻就是要警醒，要有一个敏感的心，想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得罪神。所以大家记住啦，神要管教我们，这是个好事，对不对？因为经常说什么，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你们看，可以看到约拿在肚子里面啊，三天三夜，他过的什么日子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但我想象啊，他应该是泡在水里面，对不对？然后黑黑的水又没有光，一个人在那个鱼肚子里面，喝起旁边还有其他的小鱼跟他在一起，那。他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约拿在神的肚子里，在鱼的肚子里面啊，这实际上是预表什么呢？也预表这个主耶稣啊受死，三天以后复活。这约拿在鱼的肚子里也是什么？三天，对不对？三夜。他呢？ 他就是什么呢，那个情况就是叫做地狱，就是地狱，就是阴间，因为他自己说啊，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那就是地狱。什么是地狱呢？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因为他背逆神，虽然他讲话他不讲，他反而跑，这个所以神就怎么样，神就跟他隔绝了，神就把他关在一个肚子里面，关在一个鱼肚子里面跟他隔绝了。那约拿呀后来就怎么样呢，悔改了。你看这约拿他先知，这个先知了不起，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先知啊他呀很注重与神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他其实对自己的生死啊其实不太那个不太看重，对他死啊生，但他很快看重了、与神的什么，与神的这个面对面，与神的交通。你看他祷告了那么长，你看他在鱼肚里祷告，从第一节一直祷告到那个第九节啊，这个我们来读几节他这个祷告吧，好不好，我们来把这个祷告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来一起读，在旧约818页，都翻到了吗？第二章第一节，好。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若不听我的声音，你将我的头上深渊就是
埋藏住，但
你烦扰我，你的头上
如若都埋藏我
身，
我生于阴间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藻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在你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你看他自己承认说什么，第五节第四节说啊，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他知道什么，神把他赶走了，神不理他了，对不对，但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很关心这个与这个神的关系，他希望什么，再回到神的殿中，再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新约里面讲到这个耶稣上十字架，最后他是什么，我的主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不是，但是耶稣是很痛苦，为什么，因为就在那一刻我们的神与他隔绝。那这里我们还要这个还有一点要注意到是什么呢，我们的神啊他的管教是带着爱的，他的管教带着爱的，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才管教，所以他不可能通过管教来什么来毁灭我们，对不对，不可能把我们毁灭掉，因为感这个管教，他的管教，神的管教基督是带着爱的。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大卫曾经犯罪，对不对，他数点百姓，他骄傲，他觉得因为他很有本事，对不对，让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生养众多啊，结果神就派先知跟他讲话，说你这个数点百姓啊犯罪了，对不对，犯了罪，你现在要啊，我要给你将三样灾害，你选一样，哪三样呢，七年的饥荒，还有什么，你要在敌人面前呢被追赶三个月，在敌人面前逃跑，被敌人追赶三个月，第三个灾害就是什么呢，三天的瘟疫，你们选哪一样啊，三天瘟疫，你呢，三个月啊，他说我在敌人面前逃跑三个月啊，要是被抓到怎么办，大卫这个人啊，你说啊，他可能他真的是对神啊很了解，知道吧，你说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不选，说我很难选，这三个我都不好选，你知道吗，
你这个有时候我跟 AB 和 AB 讲话，我说啊，你要么就选一样，第一、第二、第三。他怎么说？他说我不选，我都不要啊、嗯，因为他三个选择都不好，对他来说，你知道吧？同样道理，这三个选择对于大卫说都不好，任何一个选择都不好，都痛苦，对不对？那大卫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什么？大卫这句话说的是肯定是很得很讨这个神的欢心呐、啊。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我不愿意被人追砍。”对不对？你有时候你是敌人呢、啊，对不对？你不愿意落在人神的手里，因为人呢、啊、管教人的话，肯定会很残酷，对不对？人管教人是很残酷的，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也是很残酷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管教我们，我们大可放心。我们有两个确据，第一，有两个把握：第一，他这样管教我们，肯定是爱我们；第二。他爱我们，绝对不会损害损伤我们，他只会通过管教让我们怎么变得更好。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生命安危啊，我们不用担心说他会把我们毁灭，我们相信说他会救我们。所以就是有两个确据，这个神的管教。为什么会有两个确据？因为我们深信说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我们遇到难处，神管教我们，我们就要感谢他，因为什么？因为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要逃避，不要说神管教我们我就逃，这个再逃，这个从鱼肚子跑出来再逃啊、嗯，是不是？你要什么？我们要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因为神有他管着，他有他的美意啊。我们当我们服在他的权柄下面的时候，神就会成全我们，我们就会什么重新再站起来，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每一个父母呢，也时刻要想到说，我们要教导小孩子从小怎么样，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那什么信神，在神的家里面来管教他。我们不要说不教导他们，等于他们长大到社会上了，做坏事的时候，在社会上社会来管教他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社会上的人管教他已经是很残酷的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家里面，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管教他们。好，这是第一点呢，我要讲的，记住了吗？神的爱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神的管教是爱我们，是不是？第二点我讲什么呢？神啊，他不会放弃我们，他永远都会给我们什么？第二次的机会。好，那我们看这个马上第三章了，对不对？这个约呢一祷告呢，神一听，嗯，很好，悔改了，就说鱼吐出来。你就把它吐出来，就吐到岸上去了。吐到岸上去以后怎么样？耶和华的话第二次又临到耶和华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好，你可以看到什么？神呢、啊？第一章约拿去讲，约拿怎么呢？没有完成神的任务，跑了。神没有放弃，神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再派你去，对不对？我再派你去，你想想，这实在是恩典，这实在是神的爱啊！他不放弃啊，他不离弃，他不放弃我们，他这个他爱我们就爱到底啊！你想想我们在呀、啊，我们人的爱往往是比较什么，比较有限的。你看我们如果说我们托一个人办事情啊，他没办好，或者他背叛我们了，我们还会让他办第二次吗？应该是不会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说我们原谅他了，这因为很好了，是不是？你如果说我再托付他一次办一个很重，不过这个事情记住啊，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不是件小事，因为这关系到什么上百万人的生命啊。那尼尼微城估计有上百万人，一个大城在上面说，肯定有很多人，所以这个使命是很重要的使命啊，是很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他，他没办好，但是神什么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说我们进去吃个去餐馆里面吃个饭，哎呀，而且餐馆里的饭怎么那么难吃啊？啊，第二次应该不会再去了，对不对？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了。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朋友，这个很好，这个让他办一件事情，好，这个结果他背叛你，把该办的没办，你不该办的办了啊，这个你是不是很伤心，对不对？你还会说我再信任他吗？其实我们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整个世界，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个世界这个局势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一个信任的问题，都是互相之间不能信任。 对不对？都是不能信任才会有这么多问题啊。你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打仗啊？没有信任呢、啊、你说这个俄罗斯苏联，你说以前呢跟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个军备竞争的，对不对？都要造核武器啊，不信任，互相不信任啊，对不对？因为你心想说，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大家互相都信任，大家都不要造核武器，造核武器对两方都没有好处，对不对？这个经济，这个你要拉垮经济啊，对不对？要花更多的钱呢、啊。第二，你有了核武器，你谁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爆发的核武器？你不想打，说不定你不小心有谁把它弄引爆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有很多危险，这是因为国与国之间人都没有信任，因为心想说，我不知道他如果造怎么办、啊，对不对？那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呢，就会有信任的问题。就有的信任都是信任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神呢、啊，他还是信任约拿，他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去传福音。那这个约拿呢，也真的是悔改了，对不对？既然看这个神再次托付他，他就去了，他就有行动。你看我们悔改，悔改什么？要与什么？我们的行为要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就是新约里面说到的，那这个约拿就马上就怎么起来了，就往尼尼微去了。他说啊，这个尼尼微这个城有多大呢？这个城啊要走三天的路程，走三天的路程。那有多少人呢？他说是个大城啊，估计有300万人吧。那约拿就走了一天，他只走了一天呢、哦。他说什么呢？他说了一句话：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什么？给他们一个，这个叫什么 deadline？ 这个最后期限啊，40天，这个你们这个城呢就要被灭掉了。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再过一段时间呢，你们这个城就灭掉了。如果他说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估计没有人会悔改，对不对？因为经常说再过一段时间谁知道什么时候，只要明天没事就行，那他就忠实的这个传神的福音，对不对？他这个有人说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句话啊，只有五个字，所以这个约拿就是最简单的什么传福音讲道。这约拿是个传道人，对，他其实是个传道人，对不对？他只讲了五个字。你看我们现在传道讲道都要讲好一个多小时，对不对？但是他传讲神的话，因为神只给他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再过40日，尼尼微要倾覆了，知道吗？现在我们不敢这么说，对不对？因为我们怎么会到讲了上真讲这么一句话，对不对？那约拿呢，就很忠诚，很忠实，这个很忠心。神要他讲这句话，他讲这句话。如果你现在跑到街上讲这句话，你要很多有你神经病，对不对？是，但是约拿他不怕，他不要这个面子，对不对？他可能他心想说，我就讲，我就一边走一边说，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在街大家这么走来走去的讲，对不对？你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就是说传福音的人或者讲道的人呢，我们都要忠于神的话语，神让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讲神的话语。那你们可以看出什么呢？他讲这么一句话，尼尼微人呢、啊？妈，你看，尼尼微人都信服神，便宣告禁食，这也是有史以来呀、啊、最成功的布道会，一句话300人信主啊！尼尼微人全看信服神，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啊？这是神的恩典啊！这应该是神的话语的能力，来这个来也让那些人呢、啊、回转，让那些人呢、啊、回转。来那个信服神，而且还宣告禁食。你看以前的人，古代的人呢、啊，都很这个，很这个知道这个禁食啊，这个宣告禁食啊。禁食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就不吃东西啊，是不是啊？就不吃东西，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吃东西啊？禁食啊！哦，这里面说什么水都不能喝？下面又说，下面说，他说这个动物水，这个连牛这个动物都不能吃，也不能喝啊。这个禁食啊，其实并不是我空着肚子。这个别人跟着进食，我也跟着那这个不吃饭。
应该说就是进食，看进食是 身体不是东西，这样可以灵里面腾出更大的空间，然后圣灵进来比较多，是这个意思。假如说你们身体里面这个吃东西再好的话，这个 spirit 进的比较少。
哎，可能是因为我们肚子有限，我们的身体有限，装不了那么多东西。
而且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这种东西装满的话，神的声音是听得比较太微弱了，所以说，就是说你的全身心的打开，进那个神的声音会有气。
很好。我有一个，我们以前有个同工在这儿，叫施建新，这个你们不都认，你们不认识，这个最早十一年以前来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何立兄当然知道了，对不对？那施建新有人跟我讲，他说他有进食祷告。哎，我说怎么回事？这怎么进食祷告？他说我就不吃饭，一天好像是一天都不吃饭。我说后来有什么结果呢？他说我饿了半死，后来赶紧吃东西。然后他跟我说啊，说我饿的时候啊，我就脾气就不好了。我说你干嘛要进食呢？叫其实我们想想，进食不是为了进食而进食，并不是我不吃东西而祷告，并不是说像有些人我知道啊，他求一个东西，神那里把这个东西给我，一定要给我，你不给我我就不吃饭给你看，我不吃饭了，我就要祷告，在这跪着祷告给你看，你知道吗？有人真的这么做，对不对？但这个可能真的是对这个对祷告进食一个误解。我们因为他想什么，很多人都想什么，通过进食来什么改变神。你不答应，对不对？你不答应，我觉得这个不吃饭给你看看啊。
好像中国那种，就是学习政府那个有
学识，对不对？是。所以，因为我们很多人有误解之后啊，如果我们祷告啊，如果神不听的话呢，我们就来一个绝招，就进食，对不对？绝食进食，其实啊。祷告本身的意义啊，不是为了改变神，而且你也改变不了神，对不对？神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你看这前面圣经说什么，这些这个什么，这个外邦人都明白这个话。你看这个第一章里面说什么，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外邦人都知道什么，你耶和华是有自己的主权的，对不对？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你怎么能改变了神的意思呢？那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进食啊，这个祷告啊，不是为了改变神，是为了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每天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也不要去想着要改变神，来让神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满足自己的这个需要，对不对？然后更多的是什么？通过祷告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能成为一个，能够成一个容器，能够承受神的祝福。我们要祷告说啊，有时候神不给我们祝福啊，是件好事，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有的人呢、啊，你多给他点祝福啊，他就多犯一些罪；你少给他点祝福呢，他少犯点罪，是不是这样？你想想，是不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啊，因为神知道，给你祝福了，你承受不了。你有了祝福，你就骄傲，是吗？给你钱了、啊、哇，你看我都有钱，这个想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给你这个能力，给你这个本事，给你这个本领，哇，开始骄傲起来了，这都是我的本事。给你这个长相，对不对？哇，我多漂亮，我多帅，对不对？骄傲起来了。所以说神如果多给点祝福，如果你不能承受这个祝福吧，你只会多犯点罪。所以神刚才说不给你了，对不对？所以神不给他是件好事，其实少犯点罪是个好事啊、嗯。所以我们要通过祷告，祷告什么？你如果真的想得神的祝福啊，有一个办法，你跟神祷告说：“神啊，你教我怎么能承受你的祝福？你让我变一个大的容器，这个能够承受你的祝福，对不对？不要因为你给我的祝福让我远离你，不要因为你给我的祝福让我什么，让我这个离弃你。”那个诗篇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段呢？祷告是大卫祷告，对不对？是诗篇里面有一段祷告说：“神，你不要让我太什么太穷，你太穷了我会去偷东西，对不对？你不要让我太有钱，你说为什么？你太让我太富了，这个我会离开你，我会忘记你。” 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个禁食祷告，这个不光是禁食祷告了，就祷告啊，我们什么，我们要啊，我们来求神呢、啊、改变我们自己，来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做一个能够承受神祝福的人。那禁食是什么原因呢？禁食是说当你真的心里面有这个负担，你觉得什么，你需要向神倾心吐意，你根本就不想吃饭。禁食并不是说因为我要祷告所以我不吃饭，禁食是说我不想吃饭，因为一件事情我要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自己的光景我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我根本没有胃口，我根本不想吃饭，所以吃饭对我来说根本不，我没有这个欲望要吃饭，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关系是一前一后，不要颠倒了。禁食记住是因为你心里有这个负担，有这个难处，有这个迫切的需要要跟神祷告，所以你没有胃口，所以你根本就不想进食，不想吃饭。嗯，那这是顺便讲的这个进食祷告了。好，那我再讲到这个神给耶这个耶和华给这个约拿第二次的机会啊，这个约拿呢在鱼肚子里面有悔改，是不是有悔改？那约拿悔改啊，他有行为相称，他怎么有行为呢？他马上怎么传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那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真的，我们一做一个悔改的人呢、啊，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悔改啊，认罪的人呢、啊，我们都要明确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罪是什么？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而且什么？我们要恨恶、讨厌。要离弃这个罪，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犯罪啊，不仅是得罪了人啊，我们更重要是得罪了神。那一个真实悔改的人呢、啊，其实生命中有一个确据啊，有一个证据，怎么来看这个人有没有悔改呢？怎么来看这个当然只是因为你自己 对别人看不出来你有没有悔改，你可以跟人说我悔改，对不对？但只有神知道有没有悔改，只有你自己知道有没有悔改。那有一个证据，你可以告诉你自己，你到底可以告诉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悔改？什么证据呢？就是你对神语的话语的神的话的态度有没有改变？神的话态度有没有改变？当你以前犯罪的时候啊，你把神的神经上其实写这么多话，你是要么呢，你根本就没有看这个神经，可能这个话都不知道神到底讲了些什么话。要么就是什么呢？你都看过圣经啊，你知道吗？但是呢，你把神的话语看成什么？当成一个参考，是不是？就好像一个红绿灯一样，你半夜开车，红灯，左右一看没人，开过去了，什么？那个灯叫什么？参考用的，可听可不听，对不对？可看可不看，这就是你犯罪的时候就会这种情况。那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真的是悔改了呢？你就看说你对神的话语啊，是不是态度改变了？你是不是把神的话语做一个绝对的权威？神这么说你就这么做，神说这个红灯不能走你就不能走，就算一个人没有你也不要走啊、嗯！这就是一个人呢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改变，你是把它当参考用，还是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权威来引导我们自己的生命，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那这个这里所有提到说那个这个约拿啊，你看看这个约拿这个人祷告，他祷告那九节我们 刚读过，对不对？你们仔细看一下那九节是哪里来的。那九节圣经呢其实都是啊诗篇里面的圣经，也就是说什么呢？约拿这个人呢、啊、对圣经怎么样很熟，是不是？你看在鱼肚子里面祷告，这随口就背出来了，任何人都可以讲出神的话。这些话都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第一节是那个什么，在那个，大家可以翻一翻，在那个诗篇120篇第一节就是约拿的祷告，嗯。所以那九节都是那个约拿的祷告，都是那个圣经里有的。说什么？是说明什么道理呢？他可以明白神的话语，他可以这个知道神很多的了解神要讲什么，但他可以不听，对不对？他可以把神的话语当成个参考，对不对？他可以随自己的意识行事，他想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这实在是对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借鉴，一个警戒，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生活中要把神的话语当成一个绝对的权威，要服从，而不是只是个参考而已。好，那这里讲到那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我们知道神要毁灭一个城是很容易的，对不对？真的是很容易一个城。当时那个这个什么，其实古代里面在圣经里有好几次要提到那个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对不对？索多玛和摩拉，对不对？一个城可能有几十万人一起毁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事情也是很常见，对不对？一个城毁灭是很自然的事，很容易的事，一个地震就可以把一个城毁灭，对不对？那伊朗有地震，一个地震就把一个城毁灭。你这个美国一个卡特里娜一个飓风，一个飓风就把纽奥良那个城就毁了，对不对？所以啊，神呢、啊、要这个要这个惩罚人呢、啊，是只是很轻而易举的事，但神呢、啊，他是不是随意这么做呢？他是不是随意这么做呢？好，我们看这里有四十，这个四十在圣经里面是个很常见的数字，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哪里有四十提到？好，对，还有呢？
哦，那个谁啊？四十年旷。
摩西。放羊四十年。对不对？很好。还有什么四十？大家都有读圣经啊，很好。还有就是
大王子四十年，
跟
放羊四十年，
对，真的都四十年。对，好，你说三个四十啊，很好。对，带领以色列人什么四十年，摩西到山上听神讲话，对不对？听了待了四十天，以色列在那个旷野里面兜圈子兜了什么四十年，对不对？刚才你说耶稣什么受试探也四十年，所以这个四十在圣经里代表一个什么试炼，是吧？试炼，这个数代表一个试炼，代表一个试炼。那也就是说，尼尼微人给你们四天的时间，你们呢悔改不悔改呢，你们就完了。你们悔改呢，尼尼微他们自己怎么说啊？神或许会什么？会改变主意，神或许会转移，不杀他们，不灭他们。你看他们不是还有把握哎？你看他们这个什么，所有人怎么样？一听这个话，他们真的是很这个顺服，一听神的话，连那个国王也亲自什么披麻戴灰，这个坐在灰中啊，然后下令，人都不可以吃什么，不仅人不能吃什么，那动物都不准吃东西啊，动物也一起什么哀求，牲畜也得哀求啊，你也不能喝水，不能够吃草。而且强调什么呢？个人要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像什么要众人悔改。那或者神可以会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你看他们什么，他们想说神已经警告我们了，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我们罪恶深重，那我们就悔改啊，在神面前悔改，或许神怎么会饶了我们，让我们这个不毁灭我们。好，那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关于神的爱啊。第二个方面就是神呐、啊，一直都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那第三个方面关于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忍耐。神的温柔就在这里面体现出来，就在第四章反映出来了。那第四章讲什么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悔改了，结果这个神一看他们的行为啊，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神后悔，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神怎么会后悔啊？神不是不改，神怎么能后悔？谁能告诉我？好，我先读一段圣经啊，在民数记里面啊，23:19，我读给大家听好了。民数记23:19啊，说啊，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什么意思啊？ 神是不会后悔的，他说了就必成就的。那这里就提到说什么，他就后悔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怎么会这样，这是有点矛盾吗？矛盾吗？其实这里说了，说正说明什么？说明一点什么？神啊是不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为什么神是不改变的呢？你们有没有看到，在圣经旧约里面有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以色列人呢、啊、常常犯罪，对不对？他们一犯罪，神怎么样？就派外邦人怎么样？就打他们，对不对？好，他们一打，实在受不了了，就求神啊，就求饶啊，对不对？我们悔改了，我们再不要拜偶像了，这样神怎么样？马上就派一个什么士师，对不对？派一个先知，对不对？来引导他们，来救他们，是不是？神就什么？是慈爱给他们，给施恩典给他们，怜悯他们，对不对？所以你看旧约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循环啊，你可以好多次拜偶像，离弃神，神就派外面人攻打他们。等他们一悔改，甚至什么就怜悯他们。这个以色列人都像个小孩子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讲了不听，要打，打了以后这个听了，过不久又忘了，还又来，又来以后就又打，打了以后再什么，又是怜悯，施恩惠。所以你看看神什么？神有个不改变的特性是什么呢？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会施怜悯，施恩典。当人背叛神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行公义，施惩罚。神在这一点上面他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你可以说，你看可以看出什么？神为什么没有降灾祸与尼尼微呢？因为他们悔改了，在神眼中他们悔改了，他们说的时候，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恶道，所以悔改以后的尼尼微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尼尼微了，已经不再是那个罪恶满盈的尼尼微了，它是一个悔改的尼尼微了。所以神怎么样？神当然要施怜悯，施慈爱，对不对？来赦免他们，因为这是神的特性呢、啊。神是有丰盛慈爱的神呢、啊。当我们人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就会施怜悯，脸就转向我们。如果他人背叛神，神就怎么样？施行公义，施行惩罚。所以从这里看出什么呢？圣经并不矛盾，反而正说明什么？我们的神是什么？自始至终是不改变的，不改变。那我们也有一个确据说，我们正要因为这个神的特性，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肯悔改、肯认罪，神就会什么？接纳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不义。我们什么时候回头呢？神就会什么接纳我们。我们尽管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是不是？这里面每个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还是有跌倒的时候，还是有犯罪的时候，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确据，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悔改，我们就能得到什么？神的赦免，神就会什么接纳我们，神就会赦免我们。好，那神就赦免这些神，你看神多有忍耐，多有温柔，对不对？神多有慈爱，神就说这个好了，这个尼尼微我不灭掉了。结果这事一说完呢，谁不高兴了呢？约拿倒不高兴了，你这奇不奇怪啊？约拿是大大不悦，很不爽，对不对？因为他本来以为神会把这个尼尼微灭掉的，所以他才跑去讲这个话的，对不对？就是你们这个四天就灭掉了，这个40天你们就要清福了。这约拿却不高兴。照理来说，一个传道人如果有上百万人这个得救了信主，很高兴。可是这个约拿就不信，这个实在是，这个约拿这个先知也是很特别啊，那么多人信主了，他竟然不高兴。不爽，他说不爽，大大不悦啊、嗯！而且他发脾气，他跟神发脾气，他胆子大不大？他跟神发脾气，
他被
反应到了。照理来说，神要动个小石头他就完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神做人了，你知道神人类到什么程度吗？你看后面一句话叫什么？神他好声好好气的跟他说，说什么？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还跟他讲道理啊？你这样生气，你还合理吗？
他是觉得他丢面子了，别人是嘲笑他，说你这不是白痴吗？
怎么
这样说？
但
是主要是
有道理，有道理，对，就是这个音。你知道啊？你知道他的头衔是什么吗？先知啊？什么叫先知呢？就得讲将来发生的事情，你一定要百分，你必须要百分之百的准确才叫先知啊，对不对？你想想，我在以色列中是个大先知，对不对？我既然讲的话既然没有实现，实在是没有面子，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啊是不是？他担心怎么样？担心自己的名声。你看我这个先知以后谁听我的话以后，是不是？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很好啊，他就他还祷告，他祷告跟耶和华，他生气啊，他发脾气，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你看这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是因为你这个什么，你太慈爱了，所以我跑到他市去，我不敢到这，我不想到这地方来，因为我就怕提醒他们了以后啊，他们会悔改。现在倒好，他说你现在就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的还好，我不要活了，没意思活的啊！你还跟神讲这个话，耶和华怎么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耶和华真的是好声好气跟他讲话呀、啊，这可以看到我们神实在是什么，实在是温柔有忍耐有慈爱。你像我们小孩要这么跟我们发脾气，我们还真说你小孩子有道理吗？我们会这样讲吗？我棍子就拿起来了，对不对？讲那么多废话啊！那神实在对我们太好了，对不对？还跟你们讲道理，说你这样发，而且神不仅讲一次啊，你看后面还一次，神又问了一次，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原来又怎么说？我死还比活得好啊！这跟神面前发脾气，这个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我像我们父母都很严格的，知道吗？像我现在对我儿子都是很 nice， 你知道吗？很宽容的，你知道吗？很慈爱的。要按照我们上一代的标准，谁敢讲这句话？敢不敢讲？你敢还是说发脾气？说我发脾气，我就是不想，我就是不想做，我就是不高兴。我你做的事我不爽，敢不敢？不敢，对不对？你要敢一说，马上拿棍子就打你身上，对不对？那我还好，因为我一看我爸这个脸色不对，赶紧变老实点，知道这个后果严重，结果打都打我哥，打魏华生。但是我们的神实在是很慈爱，你看可以看出，你看他有丰盛的慈爱，他自己说啊，有丰盛的慈爱，他跟他好声相讲，好声跟他相劝。好，这个约拿呢，这个什么还是不听，他自己跑到城外面去了，他不走哎，他不走，他搭了个棚子，给自己搭了个棚子，他想干什么？他想看热闹，他想看这个四天以后这个你为了毁灭的情况，你知道吗？他还想等，他还希望说神真的有一天能够真的是把这个灭掉，说不定神又改变主意了呢，对不对？他估计心里在祷告，你为了你给我最好再犯多点罪啊。所以他就在什么，在这个棚子外面怎么样，就坐下来等，他想看看这城究竟如何。耶和华怎么办啊？耶和华也神也实在是很幽默，对不对？神就噔噔噔就种了一个蓖麻，一个晚上就长出来了，对不对？而且还高过那个约拿，把他帮他遮他的头，救离他脱离苦楚。为什么？因为那地方很热，知道吧？所以就跟他挡挡挡挡阴，这样身上觉得很舒服啊。结果怎么样？约拿圣经上这么说了，约拿因这个蓖麻大大喜乐。你看第四章第一节是什么？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不爽，他不喜乐，因为尼尼微人得救了，他不喜乐。结果因为有一个蓖麻他很凉快，他大大喜乐，对不对？他大大喜乐，说明什么？他的心呢，实际上是他没有体贴神的心意，他关心什么？他的喜乐的地方在什么呢？对我自己的我自身的好处，对我自身好的我就大大喜乐，跟我这个意思相违背的不合我心意的呢，我就大大不悦，对不对？跟尼尼微人 你既然不灭他们，我就大大不灭，跟我心。所以他这个人呢，他是因为什么？有种狭隘的什么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觉得说只有我们犹太人呢，我们犹太人最棒，这个只有我们犹太人才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这其余的坏人敌人呢，跟我通通灭光，嗯，一个不剩，对不对？这样最好。但是我们的神呢，他不光是以色列人的神，他还是谁的神呢？他是世人的神，他是所有人的神。他不仅爱以色列人，他也爱世人。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说什么？那个新约里面讲的说，这个约翰福音说什么？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最有名的一句话？神是人，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在哪里啊？在约翰福音，对不对？好，我再问大家一句，这句话是谁说的？是约翰说的吗？是谁说的？大家猜，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这句话不是约翰说的，他是约翰福音里写，但不是约翰说的，是耶稣主耶稣自己讲的这句话，你知道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所以我们神是爱所有人，爱所有的人，他不光是爱以色列人，他也爱外邦人，爱每一个人。那你从后面可以看出什么？神说啊，这尼尼微城呢，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有十二万多人呢，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想想那十二万人呢，是什么？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是什么人啊？小孩嘛，对不对？五岁以下的小孩大概是。你看，神说那么多小孩，还有那么多牲畜，不光是人啊，还有那些我造的这些羊啊、牛啊这些牲畜啊，我怎么能不爱惜呢？对不对？那神也很幽默，神也是在，我估计神也在这个逗约拿，是不是？你看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啊，神就安排一下虫子就把那个蓖麻给咬了，把它咬死了，咬死以后那个蓖麻就哭了，就没有，就不能给它挡太阳了。那日头一出来，神就安排什么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月亮的头，使它发昏，他又开始怎么样耍赖了，他又开始求死了，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你看他心思很刚硬，对不对？很顽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你们这里有没有看到神实在是很奇妙，神也实在是很有耐心啊，又给他造个蓖麻，又给他安排一条虫子，又要给他把东风吹过来，这面写的什么？神安排东风，神安排一条虫子，神安排什么这个一颗蓖麻，都写的神安排啊。前面什么那鱼也是神安排一条鱼，神安排的鱼把它吐出来，你看鱼也好，海也好，太阳也好，蓖麻也好，虫子也好，东风也好，你看这本圣经里面只有四章都听神的话，对不对？神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只有这个约拿什么那不听神的话，就是跟神背道而驰。那从这里也看出我们的神实在是忍耐啊，实在是忍耐啊，对不对？实在是有这个丰盛的慈爱啊，这个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那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我们的神呢、啊、不轻易发怒。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的神呢、啊，我们一直在盼望我们主能够再来。我们的神也是什么？实在是有忍耐，还没有来，还为什么不来呢？也实在是给我们什么更多的时间，让我们预备。没有信主的人，让我们能够预备，能预备主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得主的赞赏，我们能够有主的什么品格、品性在我们身上。所以神是什么？神是什么？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那还没有信主的人呢？这也是神的忍耐，给他们什么机会能够信主，给不信人有一个机会能够信主，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背一句圣经，因为这一点圣经很短，但有一句圣经我让大家今天就把它记住，就背住 OK。 因为我们平常我们脑子里没有话，对不对？那我们看一张圣经或者看一些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好什么找一句话， 你最容易记或你最喜欢的，这样这样我们每天积累积累就会积累越多。好，让我们来一起读一节圣经，你们今天把它记下来啊。那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从那个我知道那里开始读那一句话。啊，知道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停。好，我们背一遍啊，你这就很短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看这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这整卷书的一个写照，一个总结。神是什么？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就是我们的神，这也是反映体现了我们的神的爱。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神的话，大家都记住了啊。下一组再讲到的时候我问大家。好，谢谢了。